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恭迎福音。今天的福音题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4章36到48节，奉主的名。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所看见的是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信，并且稀奇。耶稣就说，你们这里有吃的什么没有？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当我们听到这个很熟悉的旋律出来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是什么音乐吗？人鬼情未了音乐。这里面说到一个非常相爱的一对情侣 Sam 和 Molly 他们的故事。我们还记得当时这位男主角是因为被害，然后他就死了，但是他的魂却什么，他的幽魂却一直陪伴着这个女主角 Molly， 并且一直在保护她，最后找出那个杀她的凶手。但还记得当时 Sam 他是一个怎么样，他很想触摸他的未婚妻 Molly， 但却怎么样，却没有办法，因为他只有那个魂，却没有一个实质的身体，对不对？可是今天在经文里面，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却是很奇妙的，他不像拉撒路，不像那个耶律的那个12岁的女儿，也不像拿一层寡妇的那个儿子，耶稣都叫他们死里复活。他们复活之后呢，还是会要再经历过死亡，可是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却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能够自由的出入，他能够随时临到任何的地方。并且当门徒看到耶稣复活之后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非常的惊讶。上周王牧师在这里讲到的时候的经文是提到说，复活的耶稣向门徒显现，并且事隔一周之后呢，又特别的要向多马显现，让多马去摸一摸他手上的这个钉痕，肋旁的这个伤痕。那天的经文还特别请了三位小朋友跟我们一起的演绎，对不对？然后三位小朋友里面扮演了主耶稣，扮演多马，还扮演门徒。那段经文是在哪里啊？是记载在约翰福音。那么今天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再一次的记载说他向门徒显现，而且不单止耶稣让他们去摸一下他，让他们看一看，并且耶稣还特别的当着门徒的面吃了一块烧鱼，证明自己是 无骨无肉的魂不只是这样，而且实实在在是可以吃东西的，是有身体有灵有魂的，是活生生的。这也真正的证明了耶稣他是真实的复活了，所以门徒们都非常的惊喜快乐，他们不再害怕，不再恐慌，他们真实的见到复活的耶稣就在他们当中，可以让他们摸，可以让他们看，而且还可以跟他们一块吃东西。同样今天耶稣基督他也要透过这段的经文来告诉我们，不要再害怕，在他有永远的生命，在他有那复活的盼望。所以今天这段的经文给我们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的一个第一个的提醒，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受难和复活告诉我们，这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事件，不只是宗教信仰当中的一个传说，而是真的跟我们每一个今天现代的每一个人，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那就是耶稣基督要救一切怕死的人。也许在中有一些弟兄姊妹会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怕死这回事，我自己不怕死。可是你不怕死，但是当你所爱的家人，你所爱的亲人，你的爱人面对这个生死的时候，你就会承认生命实在是很脆弱，可能一次的车祸，一场的疾病，一起的横祸都能够把人击垮。就像上帝赐给我们有孩子，当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很欢喜，可是从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可能你也会开始担忧，怕他生病，怕他长不大，怕他吃不好，怕他睡不好，因为明天没有办法能够把握的东西太多太多，也没有人愿意看到白发人要去送黑发人。上帝可能也赐给你有一个相爱的人，让你不再孤单，不再一个人面对人生的漫漫长路，从此有了伴侣可以相濡以沫。但是从结婚的那天开始，特别是相爱的夫妻要走到一个面对生离死别的时候，也会感到不舍的。上帝赐给我们也有地上的父母，父母养育了我们，呵护了我们，可是当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很希望能够孝顺他，来奉他们的老，但很多时候是子欲养亲不在。神可能也赐给我们有很多难得的人生的好知己好闺蜜，他们懂你，他们跟你一起成长，你们之间可能无话不说，但一个意外，你们从此可能就再也无法相见。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我们感觉到人生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可能不怕，但是我们却怕我们身边所爱的这些亲友，他们会跟我们永远的分别。但只有耶稣他的复活能抹去人心中这真正的恐惧，是相信他的人不再害怕死亡，不单只不害怕自己的死亡，也不害怕家人亲人爱人友人的死亡，因为直到死后我们都要复活，并且能够像耶稣那样从死里复活，有新的身体，有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这个肉身。更重要是耶稣他把信心爱心盼望赐给我，赐给所有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所以你可以见到耶稣的复活是关乎世上所有的人，可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呢？ 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透过这个洗礼，这个水的洗礼，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的话，那耶稣应许那永远复活的生命就会临到你，不单只临到我们，如果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友人，他们也愿意相信、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获得的话，他们也可以同样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就像刚才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 George 和 Elizabeth 他们夫妻刚才分享，在礼拜四的那一天，我们就真实的看到一对相爱的夫妻，一个爱孩子的父母，他们把最好的给孩子，不单只给这个孩子有生命，当孩子面对这种疾病、这种痛苦的时候，母亲第一个想到就说，我不想我的孩子害怕，我不想我的孩子将来跟我们永远的分开。所以他们不断迫切的祷告，不只是他们夫妻两个人祷告，他们在洛杉矶这个国语浸信会的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他们祷告守望。上帝给他们有应许，以致他们也有力量能够在病床前只有三个小时时间跟女儿待在一起，但是他们就把救恩分享给孩子，无论孩子在清醒还是在迷糊还是在回应不了的时候，他们就不断的讲不断的讲，直到孩子睁开眼睛，直到孩子回应说愿意的时候，他们很高兴，马上联系到我们夫妻。于是我们就赶到Swedish Hospital 那边，在他的病床前为 Josephine 施行了这个洗礼。因为我们也相信，不单止我们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我们也盼望这样的救恩能够临格在我们的家人所爱的人身上，让他们也能够享受到耶稣的应许，那就是不再害怕，不再恐惧，知道自己将来要去到哪里，要去到天家。也许有些人是坐早班机在那里等候，后来坐晚班机或中班机的亲人和家人再一次在乐园里面团聚，这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盼望。就像诗歌里面说的，因耶稣活着我能够面对明天，因为耶稣活着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深知到他掌管着明天，因为他活着，我们生命充满一切的盼望。复活能把我们从一个很不确定、很迷茫、很惶恐的状况带到那复活的光明当中，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第一个的提醒。接着经文继续说，耶稣就开门徒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耶稣教导门徒明白所有的，无论是在旧约里面的那些律法书，还是先知书里面记载，或者是在诗篇这些智慧书里面记载，所有指向基督耶稣的话都要应验，让门徒们能够明白圣经，明白为什么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要上十字架，要去死，并且要在死之后的第三天要复活，要让门徒们来明白说这一切都是神救赎的计划。这是昔日耶稣向门徒显现复活之后给他们带来的一个教导。同样今天耶稣基督他也要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窍，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引导，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里面，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明白我们今天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不同岗位上的服事，无论我们是在教会的服事，还是在职场上的服事，还是在我们家庭当中，甚至可能我们在教养儿童所有的这些服事当中，其实都是神整个大计划的里面的一部分。我常常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我们美好的一个理想，我们有一个梦想，可能我们也会有一个人生的规划，也许是一个十年，也许是一个二十年，也许是每一年的一个新的计划，像我们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里面我们计划一个新的一年，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一个打算。可是你不要忘记，上帝他也有一个大的计划，就对整个人类他有一个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救赎的计划，就是他爱人的计划，就是他一个什么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万人得救的一个救赎的大功的计划。所以当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若与上帝的这个计划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把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人生的计划这个梦想放到神这个大计划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求的，你所向神祈祷的都无不成就，一定是无不成就。因为什么？因为你体会到他的心意，因为你明白他的旨意。就好像我刚才说到，当我们知道上帝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希望每一个在地上的每一个人，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和他重新恢复那和好的关系，都能够拥有他那永不朽坏永远不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重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想到到底我今天想到这个事情，我做的事情有没有跟神的计划连在一起。就刚才来的时候，我还听到 Josephine 的母亲还在跟我讲说，她盼望她的女儿不单只得到神的这个新的生命，她也盼望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手能够在这个孩子身上彰显出一个奇妙的作为，赐给这个家庭有出人意外的平安，让不单只她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也盼望她的孩子，她所爱的这些他的夫家的所有的这些家人都能够得到这样子一个永恒的生命，能够跟耶稣连接在一起，能够得到耶稣他应许的那复活的新的生命。所以当你的祷告放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不单只把平安意念赐给你，他不单只把应许赐给我，他要成就我们所求所想，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神不单只让我们领受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他也盼望我们能够把这样子的一个好消息，这样子的一个神救人灵魂的这样子一个救赎的计划，能跟更多人的去分享。所以耶稣他在经文里面，他在最后的两节经文里面他是这么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另一方面的一个提醒。他告诉我们说，传福音做见证是他让我们这作为基督徒一生都要去实践，而且不单只是嘴巴去传，更重要是能够真实地行出来。很多人说，我有去传福音啊，我有去跟人分享耶稣基督救恩。可是问题是，当人看到你信了耶稣之后，生命没有一点的改变，没有一点见证出一个基督徒该有的一个馨香的一个形象和模式，像耶稣基督那样子生命的时候，他会想，我为什么要来信耶稣？ 你信了耶稣，你回来该骂的还骂，你该撒谎的还是会撒谎，你该恨人你还是恨人，你该贪心的你还是去贪念，生命没有改变。我为什么要信你所信的那位神？如果他真是神的话，他一定会让你有生命的改变。我在你身上我看不到有任何的改变，我为什么还要信你所信的那个神呢？所以传福音不只是一个说出来的一个信息，更多的是怎么样，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天行出来的一个活的见证。耶稣让我们去传那个悔改赦罪的信息，那就是告诉我们，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来到神面前悔改，领受他赦罪的恩典，我们也要告诉所有那些可能在最终沉迷的，那些无法自拔的，被罪辖制，被魔鬼捆绑的这些痛苦的人，让他们也知道耶稣有赐平安，有赦罪的恩典，更重要，耶稣有一个怜悯之心，愿意让他们每一个在最终沉沦的人都能够悔改归向神。而且你看见耶稣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传悔改赦罪的信息不是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传扬，乃是从耶路撒冷一直去到万国万邦。那就是说传福音是从你身边近处开始，一直到远处去传扬开来。哪里是你的近处？就是你身边坐的，就是每天在你身边躺的，就是那个天天会见到面的，开了门对面就是一个邻居的，就是那个每天跟你在一起上班的同事，每天跟你一起在学习的那个同学，就是你周围的常常会打电话去关心的，发微信可以联系到的那些朋友，那些亲友，那些家人。神盼望我们能够从近处开始，再到远处去传扬他的救恩。不单只是上帝提醒我们，在经文里面没有显露出来的，那就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让圣灵来工作。因为今天虽然我们有一个愿意悔改归向神的心，虽然我们也愿意去读神的话语，虽然我们也愿意来参加聚会，虽然我们愿意跟人去分享福音，但是圣灵的工作才是最伟大的。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当圣灵临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为人祷告，该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所以圣灵才是那真正使我们能够行出那悔改并且成为一个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今天这段的经文提醒我们，那就是耶稣基督他真实的复活，并且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他的复活当中领受到他美好的信息和教导，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他的救恩，领受他复活的永远的生命。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再次透过这段的经文鼓励我们真实的相信你就是那位复活的主，你今天仍然活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行走，你在我们当中彰显你的作为，你也在我们当中施行你的神迹奇事来证明所说的话。就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也把这样子好消息去分享出给更多我们身边的这些亲友家人。求主你帮助我们继续地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被你的圣灵所眺望，能够成为 蒙主你所爱的儿女，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精兵。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将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